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你们很多人肯定都去过图书馆，不论大小。也许你们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自己的家里有小规模的藏书。图书馆是书面文学的宝库，图书馆也遍布全世界，大学、学校、社区和家庭里都有图书馆。一般而言，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的藏书都是按照主题进行摆放的，其次再按照作者的名字顺序进行排列。访客可以探索书库，浏览书架上那些经核验有助于他们研究或调查的书籍。当我们想到圣经的时候，通常我们会把它看作是一大本书，这当然没错。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圣经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型图书馆，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人类作者所写的66卷书。这些作者跨越许多个世纪，有着不同的背景，并且全都是被上帝亲自默示的。上帝才是圣经每一个字词的终极作者。在本课当中，我们要来考量圣经的正典。正典一词来自于希腊语，意思是用于测量的笔直的棍子。这根棍子作为一个标准或规范，该词后来被用于圣经，而圣经是历世历代信仰和实践的受默示的标准和权威性准则。因此，当我们说到正典时，我们是指39卷旧约和27卷新约。这66卷书没有更多也没有更少，组成了我们所说的圣经的正典。在主耶稣开展他在地上的事工期间，上帝的百姓拥有了完整的旧约圣经。基督和使徒都承认他们的神圣权威，并阅读他们，研究他们，记忆他们，也时常相应地引用他们。到了使徒时期，新约圣经的收集立刻就开始了。显然，保罗知道他的著作是受默示的，所以他才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7节写道，我指着主嘱咐你们，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他还在哥罗西书4章16节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照样，在彼得后书3章15到16节，彼得也称保罗的著作是圣经。随着上帝所赐下的新约圣经的广泛流传，问题也开始出现。这是因为异端拒绝某些新约书卷，并且还有一些假教师在鼓吹一些单纯由人创作的非默示的书籍。为对抗这些错谬，教会发现自己必须召开大会，宣布所认可的新约圣经的确切内容，从而使上帝的百姓得蒙造就。我们继续系统神学第一单元有关第一原理的教义的学习，我们将特别关注圣经论。在前一课当中，我们考量了圣经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来自于圣经是受默示的。如今这些属性就是我们思考圣经正典的根基。 像之前的课程一样，我们将从圣经性、教义性、护教性和实践性四个方面来考察圣经的正典这一教义。第一大点，我们将从圣经性考察这一教义。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保罗提问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回答？上帝的百姓在旧约之下有什么特权？再具体一些，如果限制你只能回答一个长处，你会强调哪个主要的长处呢？在圣灵的漠视下，保罗在第二节写下了这个答案。他说道，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圣言是神圣的言辞和言语，来自于上帝。保罗说的上帝的圣言指的是旧约圣经，他们的起源是上帝，我们在有关末世的那一刻已经晓得了。但上帝不仅提供了圣经，也将这神圣的启示交托给了人。什么人呢？具体来说，主将他们交托给了教会，就是上帝的百姓。他们当承认圣经的神圣权威，并领受、相信和持守圣经。拥有上帝的圣言，这是他们首要的长处或特权。显然，如果上帝提供了圣经，但他的百姓却未能承认或领受他们，那这就不是长处。上帝对其教会的心意是，教会能拥有他的全备启示，并信心十足地确信这些圣经就是上帝真实的圣言，是他们信仰和实践的唯一准则。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一到二节所说的话，建立了我们对承认和领受上帝交托给我们的比之于书的圣言的期望。因此，他也向我们引进了圣经正典的概念。第二大点，我们需要从教义性的角度来考量圣经正典的教义。我们在此要进一步阐释圣经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区分和类别。但首先，让我们听听威斯敏斯特信条是如何论说这一教义的。信条第一章第二段说，圣经及上帝的圣言，包括新旧约各卷书，其名称为。接着，该章列出了全部的旧约39卷书和新约27卷书。因此，这就将圣经的范围确认为66卷书，不多也不少。因此，威斯敏斯特信条中对此做出了概述。我们在前一刻探究了圣经的神圣权威。我要提醒你一下，看看信条第一章第四段是如何论述这一点的。他说，圣经的权威性应当受到人的信服，这权威性并不依赖任何个人或教会的见证，而是完全在于其作者上帝。它就是真理本身。所以，既然圣经是上帝的圣言，我们就应当接受。我们必须对正典的本质与对正典的承认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正典的权威性是固有的。人或教会对正典的承认并不能使其具有权威性。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唯独上帝足够为自己做见证。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8-39节可以读到这一点。这就让我们来到了有关正典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点，即正典是自证的。因此，正典由其自身证明是真实、无伪和权威的。我们在上一堂关于圣经自我证明的讲座中所涵盖的内容也支持了这一点。在圣灵的见证的帮助下，信徒得以承认圣经这些书卷的神圣权威。然而，这些书卷的权威性却并不在于人是否承认它。不仅如此，新约正典自证的本质也因更多的标准得到坚固，这包括正典的使徒性，即每卷书都必须是一位使徒所写， 或在使徒的监督下所写。为何我们要这样相信呢？因为基督曾应许使用使徒来提供圣经。比如我们想一想，基督事工快结束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4章和16章，我们看到他谈到了这一点，这很明显。例如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24节，约翰写道，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5节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那里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正如我们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20节所看到的，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因为上帝指派的那些职分，使徒和先知，是上帝赐给我们来完成正典和其余的新约书卷的，这给了我们建造教会的根基。因此证实新约圣经的书卷确实是由那些宣称自己执笔的使徒所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也因此保罗才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17节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保罗在做什么？他在向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证实这封信的确是他本人写的，因为他们明白，正如他自己和全体教会也明白一样，上帝使用的正是使徒，他默示他们写下圣经来供应教会。但还远不止如此，新约正典自证的本质也因其内容及它本身固有的内容而得以坚固。显而易见的是，新约是自洽的，与圣经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与整本圣经一样拥有同样崇高的属灵特质。在新约中，我们有无数的例子可以从书卷中证实这一点。比如新约最后一卷书的1节，启示录1章1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这节经文包含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书卷内容本身所具有的全部特点，而这同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是以这样的话结尾的。启示录第22章第18到19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主说，我们不可加添或删去他借着使徒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在圣经本身的内容当中看见了这些记号。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有一些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第15节和第3章第14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2到13节和第14章第37节。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这样的经文。不仅如此，新约正典的自证本质也进一步解释了教会对它的普遍接受。回想一下我们在本课开始的时候说的话，我们在罗马书第3章第2节看到，上帝将圣经交托给一个旨在接受圣经的团体及教会，因此他们必然会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教会的接受。对于新约圣徒以及他们对待旧约的观点而言，情况就是这样。保罗称旧约为圣经，我们的主在福音书中也如此行。保罗论到提摩太时说，他从小就得到圣经的养育和教导，这里的圣经指的就是旧约。当然这也是新约对其余新约书卷的见证。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新约中的某些经文称其他新约经卷为圣经。 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其实后来在犹大书被引用过。你还可以看一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再翻到犹大书第十七和十八节做比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实际上你自己汇总一份这样的清单，会是一种很有帮助和很得造就的学习。不过这也解释了正典为何是在上帝的护理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确定的。教会全体都领受了受默示的新约圣经，事实必须如此。上帝在新约中赐给了他的教会27卷书，作为上帝的百姓，他们必须全体领受并承认这些书卷。显然，正如我说过的，在上帝的护理中，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样，我们获得了一些圣经原则，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典的教义。首先，我们承认圣经是自证的，圣经被认为其自身就是真实、无伪和权威的。使徒的见证、新约书卷本身的内容以及上帝百姓的接受这一事实，都可证明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认同这一点。因此，第三大点，我们要考量并回应攻击圣经正典论的一些主要论调。这是对该教义的护教性思考，它可以确保我们得到装备去驳斥错谬，并持守圣经真理。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罗马天主教与合乎圣经的更正教教义之间的不同。在罗马天主教当中，他们秉持双重权威，一个权威是教会及其各样的传统，一个权威是圣经，而且二者是同等的。事实上，更糟糕的是，他们虽声称这二者是平等的，最终却将教会和教会的传统高举在圣经之上。另一方面，更正教持守着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信仰和实践的标准，唯独圣经具有神圣权威，凡事都当服在圣经之下，并接受上帝圣言的检验。那么，这会如何影响正典的教义呢？罗马天主教会说，他们是赐给你圣经的教会，你要明白这里的意思。他们是教会身处权威的位置，是他们赐给了你圣经。而另一方面，更正教说，不，虽然教会承认了自证的正典，但教会并没有创造正典。也就是说，先有圣经才有教会，教会其实是出自圣经的。类似的，罗马天主教会说，教会是圣经之母。这幅画面就是母亲生出了圣经，再一次高举教会在圣经之上。然而，更正教信仰和圣经本身都教导我们，教会是圣经的仆人，不在圣经之上，而是在其之下。我们是圣经的仆人。罗马天主教教导，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是无误的。所以，教会要告诉你圣经怎么说，圣经是什么意思，这样他们就实行了那权威。所以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他们这样说，我们不能把圣经交给长椅上的那些人，不能交给上帝的百姓，因为他们会把事情搞砸的。我们需要告诉他们，他们当怎样去思想圣经所讲的。你可以发现，这是高举教会权威在圣经之上所导致的。更正教所持守的合乎圣经的教义是没有私意的解释。因此，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21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看，不是教会自身产生了圣经，乃是经文说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因此，对该教义护教性考量的第一点就是能够发现罗马天主教的错谬，他们高举教会在圣经的权威之上。但 我们还要思考第二个问题，就是刺经。刺经提供了一个关于正点记号的有用的检验案例。当我说刺经或刺经书卷的时候，我指的是在罗马天主教圣经的新旧约之间的一系列书卷。那么这些书卷是从哪里来的呢？刺经书卷是在旧约完成之后，也就是在马拉基书之后写成的。在这400年之间，这些书卷就出现了，它们被创作了出来。接着我们当然就来到了福音书，然后我们有了新约圣经。因此，罗马天主教在他们的圣经中间所收录的这些书卷就被称为刺经。威斯敏斯特信条是如何论说刺经的呢？信条在第一章第三段说道，通常称为刺经的各卷并非出于上帝的默示，所以不属于圣经正典，因此他们在上帝的教会中没有任何权威性，只能当作一般人的著作来看待或使用。因此这就是更正教对刺经的看法的总结。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第二大点所思考的教义，并以此圣经标准来检验刺经。首先我们必须要说刺经不是自证的，这会在下面的内容中得到证明。刺经也未得到圣灵的见证。请注意一些细节，比如刺经不是先知或使徒创作的。我们晓得这是其中一条标准，旧约圣经是先知写的，新约圣经也是使徒和先知写的，而这些刺经书卷却不是使徒和先知创作的，这意味着他们并不符合圣经自身为我们所提供的标准。其次，在阅读刺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矛盾，他们自相冲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圣经所教导的教义和真理相冲突。实际上刺经有些部分是纯粹虚构的，是小说性质的，因此在它的内容上圣经给了我们关于内容的标准，而刺经的内容不符合标准。最后，刺经也未得到教会的普遍接受。犹太人其实并不承认刺经是圣经，使徒也未曾引用刺经，早期教会也未在那最初的几个世纪接受刺经，因此刺经不符合正典的标准。这是我们从护教的层面应用正典的教义的另一个例子。第四大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需要做些实践性的考量。在思想圣经的正典时，我们可以着重强调几个我们在实践中的意义，仅仅是几个。因此，正典的教义会使我们对圣经生发出崇高和圣洁的尊崇。圣经，唯独圣经，为自己提供权威性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典的自证本质的意思。唯独上帝可以为自己说话。想想但以理书第四章第35节的话，那里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因此正典的教义使我们对圣经生发崇高和圣洁的尊崇。其次，我们拥有一本圣经，一本有别于世上所有书籍的书，它完全纯洁。我们务要小心，不要给圣经的这66卷书加添什么，也不要从其中删减什么。我们在申命记第12章第32节读到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这与我们早先所引用的《启示录》第22章结尾所说的话是颇为相似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敬畏上帝。以赛亚书第66章第2节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这里所描述的 就是对上帝的敬畏，是将圣经视为他赐给我们的圣洁之言。我们必须为保全圣经大发热心，绝不允许人对它进行加添或删减，从而篡改它。最后，理解正典的教义会培养我们对上帝圣言的信心。信徒可以确信，可以绝对确信，他们的圣经为他们提供了上帝交托给他教会的神圣启示，为的是使他们得到属灵的造就。会有许多不信的人来问你说，一世纪的时候有那么多书出现，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是圣经呢？也许我们把有些书搞错了，也许有些该加进来的书没有被加进来，不该加进来的书却进来了。这种种的混乱可能会夺走或撼动一些信徒对圣经的信心。因此，我们学习正典的教义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对吗？它使我们向下扎根在圣经本身之中，并在我们自己的心灵和思想中坚固这一事实，即这包含66卷书的圣经诚然是完全和完美的圣言的正典。在本课当中，我们考量的圣经正典的教义，即圣经单单由66卷受默示的书组成，旧约39卷，新约27卷。在下一课当中，我们将一同来思考正典的保存，以及掌管将圣经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圣经原则。